接下来的八十分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最后一个讲次啊。那延续我们三个讲次，主要是游心发爱六十年的下面啊，就另外一半。那三个讲次主要有几个要点，我们看牧师也会知道了哈。就像导师一开始在我们讲义C的第一页哈，服务员不足嘛哈。勉励而行，那第二个是他的修学历程，那从他在家乃至出家刚开始的这种所谓的暗自摸索，其实这个内容对应到我们讲义第一的第一页的目次，就是自学以佛法为方法。好，所以我们请看到我们讲义，如果我们没有特别说明是哪一个讲次，就是用 ABCD 的顺序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只说第几页，那当然就是第我们这个讲次的页码。请看我们第一的第一页，目次，在导读的下半段这边，主要有这几个要点。第一个国字大写三，自学以佛法为方法。那第二个就是国字大写四，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应该有跟到了，有跟到吗？就是提早下来哈，下去走了一下，好像这个大家吃吃喝喝的时候比较开心。好像人之常情吧哈。有一句话什么，这个快乐时光都是过得比较快啊，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像那个什么，上课时间要短一点，下课时间要长一点这样。好，那请大家有点耐心了哈，我们就接下来。在国字大写五，世界佛学与汉译圣典。那国字大写六就是结语。好，那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国字大写三，它这边应该说国字大写的部分，或者是我们讲义里面像第三页的科判，我们在注脚二就是岸边，就边岸个人对导师的这些内容有一些分门别类，或者是分这个主要的次要的这些重点。如果是导师的书上面，就是这本游心法海六十年是导师本身安利的科判或者标题，不管是大标题或小标题，我个人是用采取的方式是心系明体加王底，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三页的大写三就知道。那刮幅大写一，像总数建成，就慢慢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它是最终的目标是这个了，但是它有它的过程。那这些内容这些标题的名称就是我个人加的，因此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出的标楷体，大概你可以稍微分别一下哪些是导师著作上原本就有的标题，哪些是编者就是我个人所加的。好，那一样再请翻回来第一页，第一页这边在国字大写三，自学以佛法为方法，我们这边把它分作两个要点。刮幅国字大写一，就刚刚说到总数，总说就对了。刮幅国字大写二，去说明用佛法研究佛法它的发展的过程。大概它也分作三个要点，就一啊，阐释初期探求佛法的动机与体会。其实他一开始的研究或者是深入经藏，他没有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不过他这么阅读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量的典籍三藏嘛，所以他有一些体会，所以当然我也把它当作一个是方法。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觉得比较有效的了。第一个阶段大概是他摸索的阶段，那其实摸索的阶段也可以对应到前面第C 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开始这个他求学暗中摸索，这个其实是相关的。还有第二个求法阅藏，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可以相互去看的。好，接着一样在第三点，完善的方法，完善之法，就是最后他要达到目的是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是他的研究方法啦。如果以现在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你要交一篇论文，不管你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你大概又要提，先要完整一个论文之前，你要先提什么 ？proposal， 就是那个论文大纲了哈，论文大纲。那论文大纲里面就要阐述你的研究的问题。我们也之前有提过，问题不是一句话后面加个问号，这个叫研究问题。那不是 just a question， 就是它不是只是问题啊，你应该是什么研究难题，应该是一个 problem， 就是一个困难点，你要才要花心思、花时间去研究。所以第一个好的论文的成败关键，就是你要提出一个好的研究论文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中文的问题，而是一个 problem。其实导师这边接下来我也会看到，他有类似现在这种所谓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的术语。好，第二个，请看到国字大写是啊，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啊，这边基本上导师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啊，我们可能多次都会提到，可能各个讲师也都会提到。导师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再提个关键词哦，印度之佛教秩序说了什么？哦，对对对，至少应该有人还会记得嘛。哈，哦，上一节已经多次提到了哈，上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起佛教之行解，摄取后起佛教之确当者，宿足矣，就能够复兴佛教，倡佛之本怀。那导师为了解释什么叫做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什么叫做弘阐中起佛教之行解，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有人知道吗？就是我们 也是常在讲的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所以他提出了人间佛教，刚提到嘛，以人菩萨行，所谓的人菩萨行，初学菩萨不用讲得很高深，不要讲表现神通，但是要什么，从什么做起？三心十善，信愿慈悲智慧，还有行十善，这个是初发心的菩萨，我叫人菩萨。那这样子的方法是适合每个人，而且是适合什么时代？现在乃至未来。所以导师提出了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可能跟我们现在听到的人间佛教可能不太一样了，所以可以去了解。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国字大写是这边其实他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但是他在另外一本书所提到的，就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当中，我要确认一下了啊，的秩序也是这么提到，他用八点去做说明啊，这是从讲义的十二页开始。好，接着是国字大写五，就是要讲的就是汉译盛典，相对于我们一般说南传佛教，巴利文献是南传佛教，那如果是藏语系的什么藏传佛教，但是汉译佛教其实包含的这个内容，包含的刚说的这个佛法时期，还有大乘佛法，当然后期或是秘密大乘的典籍比较少，但是它所保存的文献相对虽然是翻译的，但是相对还是比较早期的。那不同于这个南传文献，它所保留只是一个传承，一个部派，一个传承的尼科也，我们在导师的研究上叫做次同业部了。但是以现在的在佛学界到又会有一个词叫 Theravada， 就上座部。其实它在导师的研究上面，它所谓的上座部是已经很后面的，它应该是从这个，它不是最开始的部派分化的大众部跟上座部，而是从大众部再分出说一切有系跟分别说系，所以次同业部其实是分别说系，而且是传到斯里兰卡。在印度本身的分别说系，就什么像法藏部，这些都是属于印度本身的，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后面的。但是现在翻译上或是惯用上说南传佛教是属于 Theravada， 这个字是什么？上座部。但是他们其实是很后期的，更多的是什么？分别说系的内容，反而不是那么纯的上座部的主张。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汉译的文献它包含 的那个资料，从历史上来看是丰富的，是重要的，是特殊的，是要特别重视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觉得好像南传的文献是比较早期的，其实在汉译的阿含经也是很早。现在南传的尼科也 一般说的这个南传阿含经尼可也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是在五世纪啊，觉云论师，因为在早期斯里兰卡也有大乘佛教传进到斯里兰卡郡，但是后来由这个所谓的大士派觉云论师，是印度的论师，来到斯里兰卡，受到国王的支持，所以他用巴利语写定现在的尼可也，其实是在西元五世纪。那汉译的阿含经什么时候翻译的？二三世纪。所以其实汉译的阿含经是比较早的了，而且汉译的阿含经它所包含的传承来说，它包含的说一些有部，像杂含经、中阿含经、大众部、真阿含经，还有什么法藏部、长阿含经，所以它包含的部派是多元的。所以导师认为这些多元的可以去比对书，有共说的部分，大家一致的部分，很可能就是部派没有分化，乃至可以追溯到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间他们共说的内容。但是有些不是，没有，就是有差异的部分，可能就是某个部派很重视的部分。像法藏部，他重视的是像塔。如果我们有出家的，大概就会知道，关于塔的规矩很多了。但是如果你想啊，佛寺那时候有那么多塔吗？应该没有了。为什么有塔或塔式的形成？就是主要是佛灭后没有办法看到佛，所以就供养佛的舍利跟佛有关的遗迹去供养它。所以以塔、以舍利塔、以佛的舍利塔为中心，而发展成所谓寺院的中心、所谓的出家的中心或者是佛教的中心，这其实是比较晚期的。但是从戒律上，从这个部派的传承上，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很重视所谓的佛塔，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某个部派比较重视的。好，那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第三页开始，就跟大家稍微的大家读了一下啦。我们这边大概不可能完全的介绍啦，我们时间有限。前几场我们已经从高雄、嘉义，好，现在是台北是第三，其实是第三场。我个人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时间可以调控了。如果三个讲师多讲十分钟，我可以少讲十分钟。但是主要是什么？要准时下课嘛，准时结束。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三页，就我们下来，如果没有特别讲前面的讲次的讲义的话，我们不会讲那个英文字母。好，请看第三页。刚说到总数嘛，这边一开始第一行，这边第三页第一行这边导师就提到他没有学习过系统性的这种所谓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学习久了，在第三行他说他学习久，对佛法有些了解，所以慢慢的他就用佛法来处理佛法，其实用佛法来研究佛法。所以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到后面，这个你可以直接看到最后面，在完善知法这边讲义从第八页开始，这边就是他用佛法来研究佛法。但是在此之前，其实他有分作三个段落。好，那接着一样看到第三页，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标题的科判的刮符一动机，好，请大家找一下动机。好，有找到吗？如果是上面看下来，大概是第四行啊。起初，他的研究不算是方法，而且他在他大量阅读大藏经啊藏经之后，他发现佛法是多才多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观感？其实就是一开始他不是导师的学佛的因缘嘛，手边有什么就去了解这边的文献是什么，佛法内容是什么，所以什么唯识三论嘛。所以到了佛学院，基本上读的也还是这些内容。但是他阅读大藏经之后，他发现其实佛法是多才多姿的，所以你这个可以注明在西十一到十二这边，他其实有提到。好，另外一个，这个是先说到下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记起佛法与中国现实佛教的差距，这个其实就是他研究的动机。我们要写论文其实也要啦，你的研究方法也要，你的问题点是什么，你的研究动机还有你的目的，这其实都是要在论文中要呈现的。所以他觉得所谓的现实，他所知的佛法，就他所生活的佛教是有落差，他所知的佛法是什么？ 他所知的佛法是什么？在这个时期，其实就刚说到了，他就是从三论中的文献，或者是唯识的论点去了知的，或者是像中论。所以因此他认为的佛法是这样，但是他所生活的佛教界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因此他想说，到底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差距是中国汉传佛教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在印度本身已经有稍微在演变了？所以他就以这样子这样的动机，想要去探求佛法的真实意义，还有你要知道佛法的核心，它的真实是什么，你才会分别出哪些是发展出来的，哪些是为了适应时空区域还有众生根性而不断的发展的变化。像你看一下，我先带大家读一下啦，这个会花很多时间，在西的第七页这边，在这个西的这个讲义，你看到瓜福山，有看到瓜福山吗？科判的瓜福山，瓜福山的上面一行，一开始就以三论唯识法门为探究对象嘛，接着下面一行，经过四五年的阅读思维，多少了解了一点，你发现佛法跟现实佛教界的差距。那所谓现实佛教是什么？他下面就提到他的故乡，这个出家人是做什么事？那这些就请大家看了，所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是前后可以对照。好像刚是第七页嘛，你可以，好，那就先这边。好，接着回到我们第三页，第三页接着请看到这个科判的瓜福二研究的体会。因为他认为这边，就他导师的文脉，他来说，他不见得是算一个是好的研究方法了，所以我就是用体会啊。那大概从下面这几点啊，第一个罗马数字一，好吗？标题或者是他的本文上面，第一个是什么？从论入手。那接着先请翻到第四页的第二行，好，重于大义。好，第三个是重于变异，应该有跟到嘛。好，接着在第六页第三行，重于思维。所以他一开始他认为他的，其实这个就是他实际上在研究或者在读这些藏经的时候他有些体会，所以他认为第一个，好，回到我们，所以他一开始这边有四个小点。好，那回到第三页，第一个就是从论入手。虽然他一开始这边说到的就是他读这些所谓的论点是比较是因缘嘛，手边有什么就读什么，论本身也是比较琐碎的，但是论他有处理一些关键的东西，或者是他有说到一个关键东西，在这个地方的第三页这边，第三行，从论入手的第三行，论书，不管是说的是什么声闻或是大圣的法，他都要先说明我们有情凡夫到底为了什么，或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样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无止境的轮回。所以佛教他不担心我们死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害怕死，死的以为就没有，其实佛教不会害怕死，更要担心的是什么？生。因为死了之后只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他马上有因缘他又会再生，但是不见得生为人，有可能升天，那有可能升到其他道。以前我们的佛教语词是畜生，到底好不好？畜生道是那个另外道嘛，我说五道或六道之一嘛，畜生道到底好不好？不好，那看他怎么说了。你看现在的，你看在马路上啊，这个台北市很多嘛，有人推那个婴儿车，你或者他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小孩，你仔细看，这个怎么是小狗小猫？而且这个小狗小猫吃的都比那个人好，所以这个很难说，你要看是什么意义上说了。当然这个畜生不是骂人的话了，就是他其实就是有一个业报在投身到这个所谓的动物这一界。所以不管怎样了，死了不是结束， 死了就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句点不是结束吗？句点只是这句话结束，又是另外一个另外一句话的开始，所以不管怎样，这边提到的就是说，不管哪一种论书，它一定要说明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可以断除这样的轮回，所以一般就是说所谓的苦集灭道了。所以最后一行，第三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就提到，导师说啊，不管怎样，就是选一本论书，来去了解，因为每一本论书呢，其实都是要来教导我们怎么去修行的，像导师晚期，应该不是他晚期啊，就是他之后，圆寂之后再出了有一本书叫什么《大圣广武义论讲记》，其实它里面蛮白话的，有兴趣的可以去阅读一下。好，接着看到第四页，第二个是重于大义，就是说佛教的术语很多，那有些道理又很深广，所以一直在记这些术语，反而没办法全盘或完整的了解佛法，所以重视所细的，就是所比较细小的比较琐碎的，就没办法重视到这个大义，所以导师这边也有提到，在第五行这边，就像这个佛学名词三十二相这些知道就好了，不用记忆了，久而久之就会记得，但是要重视大义，就是他接下来下面两行所提到的，佛法不出三宝，有知道这一行吗？所以重点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教化众生的方法还有精神，他为什么要成佛，他用什么方法来教导这个佛弟子，还有这些依着世间而约定俗成制定戒律来成立团体，其实这些都是蛮重要的，还有法义的重要理论，修行的主要方法，其实都是蛮重要，所以重大义呢就可以重视到整体佛法的整体性。好，第三个是重于变义，就知道佛法中有种种的义说，那你知道这些义说，在阅读经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要看哪些内容，不然你一开始没有一个目标或者是很广泛的阅读，就不容易了解到底佛法在讲什么，很容易就会迷失。那这些义论导师就列出在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像诚实论中有列出十种讨论，像大波涅盘经、显宗论这边都有列出，那详细的请大家可以参考注脚的部分。好，那刚说的比较是声闻佛教或者是佛教界共说的，那大乘佛法当中也有提到，像第五页的第一行，什么一禅题，一禅题其实就是翻音啊，一枪踢他这个音，在大波涅盘经而言，一禅情其实就是断灭善根啊。那断灭善根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大概就是可能有种种说法了哈。论有也有他的说法，在那大波涅盘经也有他的说法。好，不管怎样，如果是站在这个佛教这个缘起性空的这种道理，其实没有所谓的没有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就算我们现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恶人，但是也没有说明他没办法成就，或者说这些恶人将来没办法成就，或者是没办法修行都没有，但是你当你造恶的当下，那当然是没有佛性嘛，就是没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你可以悔改，这个在我们初期佛教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有名的例子是谁？央觉摩罗嘛，对不对？子曼嘛，杀那么多人，结果他最后出家不是证阿罗汉嘛。好，那接着是什么三圣究竟一圣究竟，这个大概是像般若经，他就认为不见得一切众生需要成佛嘛。那如果是一圣究竟，像华严法华经啊，一切众生皆成佛，好像阿赖也是真实的，是清净的，或是虚妄杂染的，或依他起，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内容。好，所以在世间法落入语言的讨论就有相对的，所以一定有一些种种的说法，种种的议论。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假设不知道这些说法的差别所在，就一味的去复合、去融同、去会通，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好，下面他又提到，像在 韦氏学系就有种种的说法，像他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就一能变跟三能变说。所以简单的一能变说，就是以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为根本为因，而有前面七识的现行。前七识的现行，它一定有它的所缘境啊。前七识就对它的所缘境嘛。所以前七识是见识，它有所谓的相识，就它所缘境就什么根深啊，或者六尘境这些，就是以阿赖耶识种子为因为根本的，叫一能变。所以谁在变，就是阿赖耶识在变嘛。那三能变就是有三种事在变，变现就是什么阿赖耶识变现、莫那识变现，还有前六识变现。这是简单说啦，那详细的就是看那个色大声论讲记。好，再请翻过来，在第六页这边第一行这边导师有提到，就不管是一能变说或是三能变说，其实在印度的论书或者论师间的讨论都有，有的玄奘或是真谛大师翻译他们所传承的，实际上就是各有所偏重了，所以不要觉得就是一个说法才是究竟正确的。这可能是导师有提到嘛，中国人好简，或许会有这样认为说要其中一种说法比较好，简单说法太多太复杂，中国人就不要了，所以中国人好简，就简越简单越好。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说，我们中午有说嘛，净土法门不要把它直接联想称名念佛。好，净土法门其实是很广泛的，不是只有所谓的西方净土，它实际上在大乘来说有十方净土，所以有东方净土也有西方净土啊。所以净土绝对不是只是所谓的称名念佛，但是在发展上好像越简单越好嘛。好，所以我称名念佛之后，什么就可以成就了。我往生西方也可以的，什么都可以，就越简单越好了。所以这个就其实是导师要强调的，其实这个跟菩萨行是相违背的。在虚大师的文章里面，从虚大师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什么修说大圣教行小圣行，这个在十三页这个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再跟大家导读的时候会点出来。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边第六页这边，第四点就是重于思维，就是要在经论中要思维法义。那导师认为他的记忆不强，记忆力比较弱，是透过如理的思维会加深记忆的。所以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某个法义不够理解，你一开始可以借由思维，但是你想多了，其实你不要一直想了，有时候想出来想不出来，头很胀也想不出来，头很大也想不出来，那么压力山大嘛，所以你不用想太多，你可以怎样先存疑，就把这个问题先留起来，等你在读某部经某部论的时候，其实发现这里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要重于思维，要常常的思维，所以我们听到的内容要去思维嘛。那佛教所讲的智慧有很多种类别，上一个讲师应该有讲到所谓的生得慧，是与生俱来的分辨能力，但是这不是佛教讲的智慧。智慧这个词汇已经是现代的白话语言，所谓的白话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上报章杂志都会使用，但是佛教讲的智慧其实是般若，其实是无我慧，其实是无漏的现证慧。你必须要用佛教的方法加工用行，佛教用什么方法？闻思修，最后才有所谓现证的无漏慧，这个才是佛教讲的智慧啦。但是现在已经很通俗说这个人很有智慧，大概他可能是智商很高，或者是他情商很高之类的，但其实不是。好，那以上就是第一个阶段了，就是你要知道先从论入手嘛，重于大义，重于辩义，重于思维。那接着就看到第二个阶段，请看到第六页的下面开始，他说阅读下第六页的下面倒数第二行，这边就第二个阶段了。所以阅读经论听讲，他没有做一些心得笔记，但是他所做的是笔录，请看到第七页的第一行。所谓的笔录呢，就是用笔去记录你觉得重要的。那这边他又分作几个了，我们先看到这个瓜福二详明的部分。 好，科判的罗马数字一，好，第一个是先抄录重要的思想观念。好，第二个呢，请看到罗马数字二，一含义分类记录，有找到吗？哈，哎，可能这个已经有一半以上找不到，有找到吗？好，第三个，好，罗马数字三，在这个倒数第三行这边，哦，将内容制成科判，哦，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导师是将他觉得重要的，第一个是先抄录啦，所以他在讲义第七页的算是第三行这边有提到，在家摸索的时候，他抄录什么词源中的佛学词语词，那词源本身不是佛教词典嘛，所以这个有点是事倍功半，就是花了很多心思，但是这个效果不彰，很少。那第二个瓜福二这边说，到了台湾之后，他又看到这个日本学者的做法，这个什么印度佛教固有名词啊，名词词典，固有的名词词典，那这个跟他之前所做在阿含经律典抄录这个四众弟子的事迹，还有法义的问答来说，这一部词典它包含的内容更广泛，所以这个也对他而言是有点是一样是事倍功半，就你花很多心思，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那另外他又抄录这个大毗婆沙论，那跟他有关的种种的观点，大毗婆沙论的主要的论师，其实在前面也有提到了，这个是在西的33页就有分作 两大系啊，这个其实可以大家在最后33页西的33页说一切有系分作要说一切有部分作两大系，又分作四大论师，所以它一个是持经譬喻的，一个是阿毗达摩论师的，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这边说的，他抄录大毗婆沙论，将种种论师的观点把它抄录出来，除了不同的观点之外，也抄录佛教史料的，他也抄录，所以一开始这个阶段都是抄录，所以就是一字不就是可能把它抄一下重点，而且是随着顺序的了。那第二个阶段像大智度论是解释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它是随经解释，一般叫释经论，随着经文做解释的，但是这个也是比较广泛，所以它最后呢就采用一个方式，像在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二这边的第五行，好像以开始用空为主题，实相，你把它画起来，空实相法身净土菩萨行位，这些主题式的抄录了，所以标题才是什么约义来记录的，所以它不是只是把它抄下来而已，而是分门别列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把它做成科判，那做成科判之后，好，接着看到第八页，好，他这样的阅读，他所花的时间很少，但是他要知道这一部论或是这一部经的内容，反而很容易找得到，因为有科判，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如果我时间多一点的话，我就带大家细读；时间少一点，我就带大家看科判，其实就很快就会掌握了。好，那在阅读加科判的时候，他发现。请看第八页的第三行，他这边说到的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菩萨藏经》编入宝积部，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记录一下，其实这个是120卷，唐朝这个菩提留支所编译的120卷的大宝积经。那导师说第一卷其实是在大宝积经的第35卷，好，除第一卷之外的其余的19卷，所以第20卷是什么？卷54卷，这是收录在大宝积经的。那19卷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陀罗尼、自在王经、密集金刚、力士经这些的转集。好，下面的像看到下面应该是上面看下来第7行开始，第6行、第7行这边，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是十住品、贤首品，其实这个都是华严经里面的了。那贤首品有些 华严经，我们知道华严经有六十卷本的、八十卷本的，所以它有些是写的是就是普贤菩萨的，所以贤首其实就普贤菩萨。好，那当然它有加一些密语的部分，所以就等于说你去对应的时候，用科判的方式去对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相近处是很一致的，有很一致的部分，很容易找得出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好，接着是第四个，是以专题的研究方法。那是你有一个问题，那你对这个问题你就要知道它跟什么有关系，所以你要基本上你要有一个轮廓或者有一个构想，所以开始对你想要的问题开始去分门别类去找资料去收集。其实就刚我们说的，你的论文大纲为什么要有论文大纲，其实论文大纲就是我们的研究计划，好不好？除了前言之外，你第二个章节你该从什么开始下手，第三个章节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研究计划，就是论文大纲啊。所以这边导师说的其实就是一样，那这些问题其实要平时阅读中你就要留意跟什么有关系。那导师说这个比较看不出来的，不能从一部论一部经或者两部论比对而知道的，这个是比较微细的，你要把它发掘出来是比较费时的。他这边就有举例，像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觉得这个出家的文殊菩萨在这个初级大乘是很有特色的。那你们这个可以写一下，就是在西的39导师有稍微提到，因为文殊法门它是重什么圣义地的烦恼即菩提，这一般听起来好像怎么说生死即涅槃，到底为什么生死跟涅槃是一样，烦恼怎么等于菩提，不能从字面上去了解，其实它是从这个圣义地上所谓的无自性空的道理去说明的。好，那接着是读般若经的时候，他发现龙树的空所谓的自性空跟般若经的自性空不一样。好，我们简单说，导师说详细的是在空知探究第三章的里面，那我们这边导师这边有提到在这个瓜福二列举阐释的算是下面找到般若经的自性空，有找到吗？哇，这么厉害都找得到。好，般若经的自性空起初是圣意的自性空，所谓的圣意自性空是圣者所体证的诸法实相，那是什么？像真如法界，所以他所谓的自性空是世俗的，你说他有自性，就像说些有不说的什么五味七俗法三世十有法体恒住，这些法都是有自性，那根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你说圣者所体证的诸法实相真如法性法界，这些到底有没有体证的当下不能说有没有，但是你要说明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的了。所以这个是圣者所体证的这个诸法实相，到无自性的自性空，就是骗一切法只要是缘起，只要是条件所成，只要是无自性，它本质上就空了。所以它是更广义的，不是只有圣义地世俗地乃至刚像说的一切法都是如此的，所以它是更广义的。那当然最完整的将这个所谓的自性空阐述的最广泛的都是龙树嘛。好，所以这边导师我们看一下这个瓜福三结义，所以从无边的资料去发掘这个身影的问题，就是要借由培养这个所谓思维的这种习惯，就常常思维。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吃东西，我们要不要去咀嚼，要不要去消化，你要消化才有办法吸收嘛，你一直一直吃下去，一直吃下去没办法吸收。所以我们在读佛学读佛法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借由思维。我们刚刚说智慧的升起是要无漏现证慧嘛，它实际上有这个次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听到的佛法为什么叫闻慧。有人读过学佛三要吧？现在都不敢举手。在学佛三要导师在讲这个闻思修慧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嘛，我们听闻佛法，像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佛法就叫闻慧吗？那不是的话应该怎样？其实导师有提到了，我们听到的法要跟三法应或者是一时相应。一时相应是什么？ 一切法空相应。所谓的相应是什么意思？你要跟他有互动嘛，我们跟佛菩萨要相应啊。老师在这个药师经讲经有提到，我们怎么跟药师佛有相应？我们知道药师佛电话我打给他，我有困难，药师佛就来帮我，这样子，是这样吗？类似的哈，所以佛其实不用电话，他知道众生的痛苦，他就会现身来帮我。啊，现在没有来帮我，当然是跟我们也有关系啊。所以相应基本上就是你跟他取得联系关系。所以刚提到的闻慧，不是你听了那么多佛法，对我们产生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叫做闻慧？就是我们听到这些法，我们可以去理解到什么叫诸行无常，什么叫一切法空，甚至我们更进一步可以去生活上体会什么叫无常无我的道理，这个才叫做闻慧。那进一步思慧，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借由别人的 讲说，像现在有很多嘛多媒体，现在不是只有什么影音，不是只有录音，现在还有影像，甚至以后不知道，可能可以用 AI 那种科技，可能很多他用那个刚早上不是那个院长有说嘛，那个用什么 OpenAI 之类的ChatGPT， 像这种 AI 的系统，他可能就你问他一个问题，他或许可以帮你解释的，但实际佛法困难的地方在这里，它不是只让你了解之外，而是让我们生活上去体验。所以在思慧的阶段，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思维生活经验上，什么叫做无常无我，什么叫做法空，什么叫缘起，什么叫无自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在借由思维的。那进一步在修慧的阶段，就是在定中一样在观察这些内容。所以刚提到这个大圣广武运论，导师在后面有提到为什么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基础佛学，就是这些佛学名相，重点不是要累积这些名相，重点是借由这些名相，我们在生活经验上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无常，这个才是重点。那这个结束了吗？没有。当我们借由理解无常无我这个道理之后，可以去对治降伏我们的烦恼，乃至去断除我们烦恼，达到所谓的究竟安乐，这个才是佛教佛法不共其他宗教不共其他学问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掌握这一个，所以我才强调所谓闻思修正。所以在修在定中还是观察这样的道理，慢慢的或是更深刻的，你才有办法升起无漏智，去断这个烦恼，得到究竟安乐。好，那接着看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完善的佛法，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那这边在第八页的倒数第四行，他这边有提到嘛，在42年的时候，他写了以佛法研究佛法。那第一个用佛法研究的佛法，那是被研究的佛法，其实就是一切的 佛教的内容，包含了什么道理，包含佛所制的戒律，好，生活的规范，这些都算是。那作为能研究的佛法，其实导师就是说到是什么？最后一行，一个是被研究的，其实就是佛法的一切内容了，包含了佛所说的法、经论里面的描述、佛制的戒，这些都是能研究的，其实就是根本的法则，就是什么三法印。好，接着看到第九页第一行，好。其实三法印相对应就是一时相应、那第一句话其实很重要，佛法的自觉自证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怎么去除种种的细论分别。佛法在佛法概论当中，佛法这个词导师就解释很多了、佛说的法，佛体证的法，所以这边的佛法其实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体证的内容，它是自证自觉，就是体证的时候才可以知道的了，才可以彻底清楚的了解的。那也就是什么，就像我们一般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但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成就了他体证的实相，他当然没问题，但是为了让他的弟子，像我们后学的弟子，要去了解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那似乎是要落入所谓的语言文字。那落入语言文字就有区域性时空性，像印度有多语言嘛，像如果在汉传佛教当然是以华文为主，那所以它就一定有所谓的缘起， 那这些一直在改变啊，那些改变的内容就是广义的佛法，那这些广义的佛法也应该要符合三法印。好，那接着他就用摘要式的方式将他这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内容摘要出来。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标题，在瓜福二这边下面第一个是研究态度，就是要无我的精神，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预设立场。其实这个佛学在学术研究也会这么强调了，你有预设一个立场，那你的文献选择上或者你的解析去解读文献上大概就是会有点偏颇。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导师在解释论解释经，他不会依自己是某一宗某一派，不用在用中论的角度去诠释色大生论，因为色大生论是什么唯识学系的论点，所以一样的，他不会用唯识的角度去解释什么大圣起心论，他是依着这一部论怎么说他去做解释的。所以第一个要有无我的精神，第二个研究方法上就是诸行无我，就是从时间来说它是一直在无常变化，从法跟法的关系诸法无我嘛，所以它也是要辗转互相来帮助相依相成的。好，所以在下面再解释研究方法，第一个诸行无常，我们看那个主要的那一句话就好，一切是依于因缘，依缘就是有条件的话不能没有变化，所以应该要把握什么无性缘生的道理，就是无自性因缘而生的存在，就一切法的存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无常观。所以无常观比较是在前后的这个时间上去观察了。好，接着看到第十页，好，第十页这边他讲到诸法无我，他有三个面向去说明。第一个是什么？瓜福一，自他缘成，就我们自己的存在不可能自己存在，一定要靠其他人互相帮助，就像我们人类要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要借由其他人的帮助，我们不可能自己种米，我们不可能自己种蔬菜水果，就像我们今天吃的那么多食物，我们都是靠别人，我们不可能自己去做嘛，所以就互相帮助，所以叫做自他缘成。好，第二个是什么？总别相关，一个整体的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啊，就像一个家庭里面，就像我们的这个手掌，我们手指不可能一样的长度嘛，但是你合起来是不是同样的，这个拳头是同样的嘛，所以你要在一个整体当中发现不一样，那你要了解整体必然是从这些种种不一样才有办法了解整体的完整性。就像导师说大乘法分作几个类别，大乘佛法分作几个类别，三系，所以一定要三系啊，所以三系才会完整嘛。导师用什么性空为名啊，虚妄为事，还有什么真常为心。那经典来说是什么？经典性空大圣，还有什么真常不空。其实这个在前面也有提到，不过因为时间啊，或者在其他的著作上也有提到了。这 有趣的这个经典是怎样，般若经是从什么地方发现的？南印度。那真常大圣经，像楞伽经这些，如来藏经呢，也是南印度哦。但是北印度是哪一个化区？部派是说一切有部，那还有谁啊？大圣来讲就是这个唯识学系啦，所以他们论比较多啊，真常唯心系经比较多，这是蛮特别的啦。好，这是总别相关。第三个是什么？错综离合，有些时候它是合在一起，有些时候会分开。那这个详细的起始呢，都是要回去看那这篇文章。那我们直接看小节。好，小节在瓜福四这边，总之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法则去研究。那研究的方法，它其实不是只有成果，你看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会是变了质的，这是一个顿号，违反佛法的佛法，所以它其实是这两个变了质的还有违反佛法的，这个其实就在解释这个所研究的成果，就是这个佛法。好，那最后看一下三研究的目的， 对佛学者的立场，涅槃极境是研究者的信仰跟理想，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为什么要研究佛法，就是让我们可以达到所谓的涅槃极境。好，下面在瓜福寺这边，他又引用另外一篇文章，叫做什么？谈入世与佛学。其实这是因为太虚大师的思想而延伸出来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页。第十一页这边导师提出的三个要点，他认为这三个是要点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佛法，佛法的话我们要重视其宗教性。宗教是怎样？宗教不是只有理论，他要让我们去体验。所以法华经怎么说？佛为什么要出世？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嘛。所以佛法它是让我们去体验的，并不是在学问上去做研究而已。好，第二个是以佛学为宗教做从事史历史上的考究，应该要重于真实，就历史上印度佛教史上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应该去重视。那第三个什么？史的研究考证要以真实为标的为目标，那应该要什么？以古为鉴。好，我们看一下导师下面的这个上面的引文，是以研究佛法，研究佛法内容摘要啊，不是谈入世与佛学里面摘要出来。那下面是这一篇文章《由心法案》里面的，就心系明体的部分。好，这边下来第十页这边有提到嘛，佛法与佛学史的研究啊，就作为佛弟子应该有纯正高洁的理想，那什么涅槃极境嘛。所以就这个其实就对应第一个研究的对象，佛法要重视其宗教性。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达到涅槃极境是我们佛弟子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这是宗教性。好，第二个第三下面有没有为了纯正佛法而研究那些神话的俗话的偏激的适应一般的种种的方便，逐渐使佛法走向衰退的，我们应该要为正法多多反省。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以古为鉴，第三点嘛，以古为鉴的意义，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应该重视为什么现在印度佛教，我应该印度有没有佛教？其实现在有了啦，可是在更早之前是没有。那为什么佛教在印度灭亡？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因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第二点不是说吗？从事史的研究考证应该要重视真实。我举个例子，像在西的二十页，西二十页哈，好，西二十页的倒数第二行，中国佛教传统以楞严起信为准则，也就是以真常为心，法界圆觉为根本。虚大师主张大圣起信论，他的造论的时间是早于龙树之前的了。所以接着在二十一页，维持真常为心为大圣的根本立场。好，但是如果说起信论它早于龙树的中论，那可能不是一般研究佛教史者可以认同的。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说的了，你要做史的研究要知道它的所谓的客观的真实性，不能依宗派的依个人的宗教情操去觉得它就是比它早。好，那接着我们看到十一页，接下来要讲到第四点，对于佛法的基本信念这边。好，这边一开始瓜福一这边下面有提到，导师为了佛教为了众生就人类而修学佛法，所以呢他怕别人不知道，或者有些人是认同，认同的不见得是真的了解他啦，但有些是不满意他说的啊，所以有些觉得他是三论中的，是空中的。其实导师第一部讲记成书的是什么论？讲记是大圣论讲记嘛，所以他就说其实他不是三论中的。在西的十九页， 那他觉得他也不是论师的哈，这个请大家看好。接着看到下面的倒数第四行，他重于考证，所以他跟一般的所谓的历史学家或者这种语言文献学者，他的不一样哈，他是要通过实地人的演化去了解佛法。那为什么要了解佛法？需要抉择哈，去抉择而表示什么是纯正的佛法，而丢下不适合现在的方便。所以他不是以像一般的 考据学者或是历史学家，他们会认为怎样？越古老的越有价值啊，古董是越古老越有价值，但是他导师不是这个立场哦。好，接着请看到十二页哈。十二页第一行这边就有提到佛法，他对佛法的基本见解早在什么？印度之佛教已大致确定。就民国三十一年啊，就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刚刚说的那几句话嘛，秩序里面有没有？应该还有印象哦。那下面呢，他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当中，秩序有八点来说明哦。好，那我们就稍微的看一下，先看标题的啊，瓜福一这边是佛法，其实这边的佛法是什么？其实就是人间佛法，人间佛教啦。导师认为人间佛教才是以人为本，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神话的才是能够真正的表达佛法的真实意义。当然这边也有提到所谓的人生佛教，人生佛教。好，所以如果你把佛法当作一般宗教、一般文化或者一般神教去研究，不会得到正确的理解。所以它是以人为本哦。好，第二看到瓜福二了，瓜福二这边，瓜福二下面的这一行有提到吗？佛法源自佛的正觉，有没有？这个佛法是什么佛法？哎，有看到这句话吧？佛法源自佛陀的正觉，那这个佛法是什么法？佛的法，那很广义啊，像我刚刚说的，第八页嘛，第八页第一行，这个佛法指的是什么？诸法实相啊。那这边的佛法指的是什么？接着看下去啦，所以其实是广义的佛法，广义的佛法，那包含了什么？佛印机说的法，随地方而至的戒律这些，但是这些都不等于佛的正觉的内容。就是诸法实相的内容，但是因为可以让我们人类了知，所以这个再高深的佛法，它一定要让我们人类可以去实践去了知的，所以这边导师下面有提到嘛，佛法极其高深，必基于平常，有看到这句话吗？应该是第三行后面的啊。所以我们有每个人都有办法了解，没有有办法去实践的，这个才是适合我们修学的佛法，就是导师强调的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啊。好，瓜福三基本上是一样啦，是说明佛说的法所制的这些戒律，虽然不等于佛的正觉，而且它还有什么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所以。方便是要有，但是我们要去抉择，有些是适合现在的，适合我们的，有些可能不是适合的，所以不能所谓的太急或是不过，太急呢就是完全全盘接受佛所说过的法，所施的戒要从印度全部搬过来 copy and paste 这样子，复制贴上，这样完全接受，你又不能更改了，那就是拘泥，固步不封嘛。那如果什么都不管，觉得修行重要是修心而已，那外在的这些规矩什么都不要管，那这个其实就是导师这边说的太过了，这个可能会漂流于教外，这个有点像这个在他的著作上提到嘛，如果你重修正，虽然你有做到入世寄生，但是你重修正重于个人，不重于所谓的团体生活，团体的约束，所以免不了所谓自由的个人主义，所以这边就这边说讲的失心不失骨，就会这样的情况。好，第三个瓜不是就掌握佛法不共的特质，理解 他在世俗流布的佛法，就刚刚提到嘛，只要是在世间上有它的相对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十二页的最后一行，从佛法在人间来说，虽然有因时因地的适应性，有它的方便性，一定会变，变是必然的，也是当然的，应该的。但是佛法有之所以为佛法，就是佛法为什么叫做佛法，有它的特质，所以我们不能去忽视它的特质，不管怎么变，这个核心的思想 不能变的。所以等于说像这个缘起，像性空这种思想，是它任何时代任何情况都不应该改变的，不应该有另外的别解。好，请看到十三页的标题，瓜福五这边，所以他认为呢，印度佛教兴起发展又衰弱，就像人的一生，从童真少壮到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但是童真进入壮年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但是壮年不知珍惜，就不知珍惜，马上又老了，一下子就老了嘛。那老了经验丰富代表成熟吗？不代表，不见得，有可能就是更接近死亡，所以导致说他不认为所谓的愈古愈真，越古的越真越有价值，就像古董一样，年份越久越有价值，倒是不会这么认为。这是第一个，越古越真他不认同。第二个是什么？不同情，不是那种一般我们说的同情，其实是认同，他也不认同越后面越圆满越究竟，他大概是这两个。好，第六个瓜福六是说佛法不只是理论也是修正，所以产生这个所谓的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其实导致在契机及人间佛教有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说大圣教，这个大圣其实不是大圣，其实它就是这个声闻极正的复兴，所以其实是最上圣的，所以这个才会理论跟实践是符合的，不会落差那么大嘛。你说大圣教反而是修小圣行，这表示理论跟修正上 有偏差。好，第瓜福七第七点，他说他虽然是中国佛教，但是他更重视印度佛教，因为佛教源自印度，要了解印度佛教的发展真实，你才会知道到了汉传佛教有哪些变化，所以他不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徒子徒孙，也不会为民族好像这个华人的情感所拘蔽的，所以他比较重视是这个印度佛教。好，那第八点在倒数第三行，就是要理解这个佛教史呢，应该要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汲取过去的教训，就兴衰的教训，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前面第十页有提到的，有没有？要有以古为鉴的实在意义，不要把它当作历史，不要把它当作书中的一个记载，我们应该汲取这样的教训应付或者是调适我们现在的状况。好，接着看到十四页，再次的强调，在第一行，修学佛法是为了把握纯正的佛法，从这些很多典籍去了解真正的佛法的重心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来理解佛法的发展的重点是什么，还有它方便所引起的种种副作用，那这个样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情况，要它是它的游行法六十年嘛，或者他这一生所做的其实就是这一个了。下面就举例嘛，从人间佛成佛演变到天上成佛，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下面一行有提到，从离欲犯行得解脱到从欲中成佛，菩萨无量劫生死中要成就佛道，演变成极生成佛，其实这个就是刚说到的说大圣教行小圣行或修小圣行，你赶快想要赶快成就，其实这个已经是属于声闻佛教的这种心态的这种态度了，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子。好，这以下就请大家看，接着就看到第五点，世界佛学跟汉译圣典，那这边又提到了，在这个瓜福大写一的第二行，现存于世间现在的社会世界的以斯里兰卡为主的巴利语系在汉地是华语系那西藏是什么藏文系，那但是 其实都是根据哪里翻译过来的，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那下面就提到在华语出版社那时候他是想要出版，可是现在已经出版了《世界佛学 名著从译从》，那是将所谓的巴利语梵文跟藏文把它翻译成汉译，那导致说这个可以充实我们汉传佛教的研究的视野，增进研究的方法。好，接着看到十五页，十五页这边，因为重点不是在讲这个世界译从的部分，重点是说汉译圣典有什么样的特色，所以请看到十五页的刮幅大写二，有看到吗？应该本文的第五行啊，印度佛教可分为三期，依内容来说，内容哦，第一个是佛法，所以请大家注意哦，导师的著作在后期或是专书啊，黑皮书，那黑皮书只要是上下引号的，或者像华语集比较晚期的作品，他会提上下引号的佛法这个时期，那接着是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所以佛法这个时期基本上是佛事跟不败佛教这个阶段。那大乘佛法有些时候它会分作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如果没有特别区分的话，这个大乘佛法指的就是初期跟后期，初期的代表就是性空唯名系、般若经系，后期的代表什么唯识学系、如来藏学系，这些都是好，所以简单可以分作三期。其实在导师的著作上如果你们去看那篇《七理七机人间佛教》的话，它有三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就是还是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基本上大致上是如此好，先说明相对于汉译的典籍，在南传佛教它虽然是佛法这个系统，但是它只有一派的传承，就是这边说的赤铜业部。那传入藏文系的，西藏的藏文系的主要是什么？秘密大乘。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这个瓜福山这边就要说明这个汉译佛典的重要性另外是研究的困境那这边是有引用，就是他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汉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这个在注脚二十有，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大概是民国四十一年写的。好，我们看下来了，看一下这个在瓜福国字大写三的一的重要性这边，第一个是总数，中期大乘佛法为主，就汉译文献是以中期的佛法，那这个中期的佛法指的包含我们刚刚说的初期跟后期大乘佛法。好，经历了千年的翻译，实际上包含了三期的圣典，三期就是对应上面所说的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那从佛法这个时期来说，它包含的经律论，就声闻的三藏，那声闻的三藏其实它是很多部派，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说一切有部，像杂含经、中含经这些所以它在阿含经里面有不同的传承。在律典上汉译有所谓的五部律说了，就五个传承的律典那论当然也是现存而言，当然是有部的一般说六祖一生嘛发智论，还有其他的这些，还有什么大比婆萨论，还有什么俱舍论，大概都是以有部为主，或跟有部相关，但是它也是有南传的论点好，那相对于这个南传这个系统，它只有其中一个部派所以可以知道汉译的佛法是汉译的文献在这个时期是非常的完整是比较相对性是比较完整，所以你要研究这个佛教史的发展是可以可以清楚的了解，从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所以这个汉译的圣典是有它的独到的价值。好，说到大乘佛法的部分呢，在第四页开始倒数第四行开始，倒数第四行，十五页的倒数第四行，这是巴利三藏所没有的，但是对应在藏传这个系统，它是比较晚期的，就是后期的，像龙树学是比较后期的了。好，接着看到十六页，那秘密大乘当然这边的部分就是藏传的，它比较多嘛，而且藏传所传的大乘佛法其实代表是秘密大乘这个时期那在藏传的典籍有个特色，它是后面的会一直修正前面的，因为它要让这个思想说法一致 但是汉译的不是，汉译的会保留。就像般若经，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大般若经，玄奘大师翻译600卷嘛，哦，一般有说16位，其实这个般若经不是一开始就是传送出来就是那么多，所以导师的研究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在般若法门中他有稍微提出来，哦，刚开始叫什么原始般若，哦，道行般若经的道行品，哦，最早的原始般若，那发展上再接着二部般若说，两个部就是小品般若跟大品般若，那就还有发展上三部般若说，所以简单的说，其实啊，般若经本身也是一直在传承，在传送出来的。那说到的后期的这个秘密大圣的部分，他只是提到的是什么，像事部、行部跟瑜伽部，还没有到所谓的无上瑜伽部，那就秘密大圣而言，无上瑜伽部当然是比较殊胜的，但是是导师最有看法的啦，讲话更直接的。上次我们的注脚有提到吗？最直接是什么？像注脚22，你看那个标题啊，有没有？瓜福一的标题是什么？好，大家有看到了，有看到就好。这个其实有些人可能就会很多看法的啊。好，那我们接着就请看到本文第二个标题二，就是为什么在汉译文献这么丰富，但是研究成果比较少。他这边就先提到，有没有看到标题二？辨析研究成果之原因，第二个是什么？国难跟教难多了，就是像导师那个时期战乱嘛，那佛教界当然也有一些影响。好，第二个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慢慢的不受重视。以这个欧美的研究而言，他们也会发现刚开始的研究嘛，为什么英国人要去研究这个斯里兰卡佛教？因为他要去统治他们啊，他了解，这个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他英国人去统治斯里兰卡的时候，他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他好好的去管控去统治他们，所以他开始研究所谓的南传佛教巴利文献，发现这个巴利文献，他们因为一开始先研究嘛，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所谓的 Theravada 上座部比较早的，甚至斯里兰卡的岛史啊，岛史就是他们的历史的记载嘛，这个佛说佛的语言是什么，佛用什么语言说法，巴利文，这符合事实吗？不知道。而且他们还说佛亲自到斯里兰卡有3次哦，剩下现在还有留下这个族的佛族叫苏里巴达，苏里巴达是佛教的语词叫圣族风，那如果是基督教叫什么亚当风，其实是 那个地方其实是每个宗教都认为他们的神来过了，因为他真的留下一个足迹啊，佛教就说这是佛祖，基督教就说这是什么基督还是谁来下来，反正真的是有了，在那个地方其实蛮特别的。那意思是说他们认为佛是说巴利文的，佛是来到斯里兰卡过的，这是他们的历史啊，但是这不见得了。那意思是说英国人欧美学者开始研究斯里兰卡，他就会觉得斯里兰卡或者巴利文献是比较早期，但是现在不是了，他慢慢的发现其实汉译文献反而是比较早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掌握我们自己以佛华文为基础的，我们应该要掌握它，要以华文为基础，那去知道其他的文献，掌握这个佛法的核心。接着请看到17页，在17页的第三行这边，导师有提到吗？佛法的研究似乎有新的趋势，那现在很多了，欧美应该说欧洲，大概是应该说日本是从欧洲嘛，我们刚上次有提到什么高兰顺次郎，他们去欧洲那个他的老师学习之后，就回来日本开始编译所谓的大正藏，所以这个系统大概是中译的语言文献学。可是美国不是，现在的佛学研究比较强势是美国，美国大概会运用所谓的要应用到生活啦，所以你像我们之前听过在那个 Berkeley 嘛，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他有提到你要读完一个博士研究或者博士论文，你的研究方法至少要3种吧，就是你不能只是语言文献学，你可能要它跟其他有关系的啦，那佛典语言至少要3个，除了梵巴藏好像这是基础的，那现代语言好像也要3-4个，除了英文中文，那算如果我们外国人算中文嘛，那你可能要知道梵文知道德文，我听一听就算了。 这个没办法。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嘛，研究者能为佛法而研究啊，就为佛法的纯正而研究，这才是有价值的研究。这个其实就导致说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好，最后就是结语嘛，三点来结束哦，就是这一篇《游心法海六十年》。我们先讲这个大要的哈，重点有三点，我们先把三点掌握。第一个是怀念虚大师，第二个是有点孤独哈，第三个是他不再藏往哈，藏往就是迷惑了。好，怀念虚大师是因为他所学习的环境，像这边所看到的，从闽南的佛学院、武昌寺院图书馆，其实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武昌佛学院的哈。好，四川的汉藏教理院、奉化雪窦寺，都跟虚大师有关系，因为他可以在这边可以怎样安心的住着，所以一般的寺院呢、没有杂事，可以照他的习，照他的自己的时间去研究佛法，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一个很殊胜的助缘，就像前面应该有提到嘛，导师这个最松散的时间是什么？十二年，他是做什么？开道场，就是盖福缘精舍、慧智讲堂、飘逸南洛。他对他而言是什么？修学佛法中最松散的十二年，等于说你有事物，基本上对佛法就很难深入啊。这个好像替我做一个，有一个。所以你今天如果听得不够满意的话，那就是我事情太多了啊，真的事情太多。我现在已经那个一个头两个大，不是，因为头衔很多啦，这很多基金会啊，基金会的董事嘛哈，头衔很多，好开玩笑。好，第二个是有点孤独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看一下了啊。就修学佛法以来，除了跟法尊法师、好这些法师、演培妙清法师等等。共同修学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些法乐，基本上他认为呢要同愿同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就很难得了，他认为他可能不适合这个时代，所以他有点孤独，但是他说孤独也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每日在圣典的阅读中正法思维中，那就好像跟古代的圣贤同学同住一样。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我上次刚吃饭的时候，请大家注意那个副标题，你看副标题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我们院长选的副标题，非常的清楚了啊。好，那最后就是他觉得在第三点不再藏往，就是觉得修学没有成就，对佛教没有帮助啊，但是他身体慢慢的衰老衰败啊，所以他不会觉得很迷惘啊，不会觉得懊恼啊。因为他认为人就是这样了，在一起的生命其实有很多是不见得有办法做到我们目标，我们想要达成目标，但是本着所谓精卫闲时，就是不畏艰难努力不懈，精卫这其实就是一个古代神话的神鸟鸟民，所以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所以不用担心。其实佛法佛教复兴都是要靠大家了，就我们彼此共勉。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讲次就到这边，那么还是依惯例啦，虽然我们会说回向到底有没有用，先不要想回向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要帮助我们的家人朋友，将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法喜法乐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请合掌。